我们今天再继续看罗马书第九章。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因为你的怜悯和你的信实，你应许我们，我们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真是求圣灵不仅是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也借着你自己的话，使我们对你有更深刻的认识。主啊，你实在是太崇高、太奇妙、太高的智慧，你所说的话虽然是向我们说的，但是我们能够懂得也实在是微乎其微。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真是当人能够明白了你的心意，就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在你的面前完全的拜服。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明白人的本相，我们按照自己很肤浅的知识，我们来衡量一切，对你常常有错误的批评，甚至于拒绝不信。但是主，你用长久忍耐、满有恩慈的心等待我们，借着你的话来教导，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是何等荣耀尊贵，值得我们永远敬拜和跟随的至高的神，创造宇宙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教导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上次我们讲到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就讲到全世界的人都陷在罪中，都跟这位至圣至高的神分离了。没有神的、没有救恩的人，无论他在物质上有多么的丰盛啊，或者他在人际中间的关系有多好，在他们的心中永远都是觉得惧怕、孤单、患得患失啊，有说不出来的忧虑啊和虚空感。因为神造人不是让我们好像在物质上得到了满足我们就满足了，神造人在我们的心的深处留下一个空隙，那个空隙只有他自己来居住，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满足啊，所以人没有神不仅是觉得虚空，而且更可怜的是跟这位公义圣洁的神离开了以后，整个的罪性控制了人的心啊，所以人就活在罪中。虽然我们不一定是杀人放火去抢劫这些事，但是每一个人生下来就带着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总是把自己放在生命的首位，有的时候为着自己的利益就不惜牺牲别人的好处和利益，这是我们的本性，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被拯救。神爱人，他知道没有任何的人，甚至于天使都不可能来救人，只有跟我们一样血肉的人能够来替我们的罪受死。所以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把他差遣到世界上来，成为像你像我一样的人，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替我们的罪受死。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讲到，我们只要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死的工作，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 只要我们的信是真实的，我们就得救。得救了以后，虽然这个老我还常常作祟，还常常让我们跌倒，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我们靠着主耶稣，今天居住在我们心中，主耶稣的灵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只要顺服，了解我们那个带罪的老我在十字架上已经跟主耶稣一起死了，但是我们了解这个并不等于我们就这个老我就没有权势，有的时候这个老我一不小心还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但是感谢主，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的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按照神的心意为我们祷告，而且这位掌王权的主，有的时候临到我们的一些失败，临到我们的一些难处，正是要借着这些来向我们显明我们自己是何等的可怜，何等的不可靠，我们不依靠神的时候是何等的在仇敌的攻击的当中何等的痛苦，所以我们就在主的里面，他不仅是救我们，他还造就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慢慢的了解了，除了主耶稣我就不愿意有其他的旨意在我的生命里面掌权，我愿意完全的依靠他，我们得救了以后进入了神的爱中，而且这个爱是永远不离开的爱，没有办法让我们跟神隔绝的爱。得救的人虽然也会有一些困难困苦逼迫，但是任何的痛苦只要我们了解主耶稣与我同行，紧紧的依靠他必定得胜，所以一章到第八章就讲到得救和得胜的问题。那第九章和十一章这三章的篇幅，是保罗这个非常属灵很有智慧的人，圣灵也了解这个世界上的人会对于以色列人会发生一些疑问，为什么呢？因为从圣经上来说，犹太人是从起初拣选属神的子民，为什么今天这些被神拣选的子民到今天为止大多数的犹太人不仅是不信耶稣还极端的反对，那是不是说神的信实发生了问题呢？他既拣选，为什么这些人却不信他？来，第二个问题就是，假如说神对他起初的选民以色列人没有办法保守他们能够跟随神，那我们今天也是蒙神拣选的人，神是不是有能力保守我们到底？第二个问题常常人这样的问。第三个问题在人的心里面常常出现的，甚至于信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觉得假如神只选一些人成为得救的，从世界上拣选一批人使他们称他们为义，那又不拣选其他的人称他们为义，是不是这个神是不公平呢？所以会有这些人问这些问题，所以这三章的篇幅保罗就从各个角度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神绝对不是不信实，我们的神也绝对不是没有能力保守我们到底，他是全能的神，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同时我们的神绝对不公平，不是 不公平的，原因就在这三章的里面用不同的角度来跟我们解释。这三章的里面的确是 说明了我们的神他是极端的智慧，极端的有他的全能，当然他做事有他主权的权柄，他是全知，也是全能，也是全善，也是完全的公平的，他是掌王权的神。但是神在做任何的事上，我们不要忘记他绝对不会违背他那个品格方面的美德，比如说他的信实，他的公义，他的公平，和他既然给了人一个选择权，他也不会说因着他的主权王权他就抹杀了人自由选择的责任。所以这些我们都要认识，我们这个神他就是这样，他是有权柄，他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我们可能不是完全的了解，但是我们可以完全的信任他绝对是公平公义圣洁慈爱怜悯，而且是信实的。所以这几章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几方面看到神的本性。第一节到十三节就是讲到神的信实啊，我想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我来读一下。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我想先读到这里。这三章的罗马书不是很容易解释，也是世人对这三章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意见，有的赞同，有的不赞同，甚至神的儿女虽然不讲，但是心里面也不一定是完全的阿们。假如我们对这些话不阿们的话，其实是我们对神不了解，对神话语的不了解，所以我们会很慢的慢慢的来解释这几章很重要的篇幅。神拣选以色列人首先成为他自己的百姓，是的，是出于他的主权，也是出于他的怜爱。神选择了以色列人，其实也要彰显他的大能。为什么全世界又选择以色列人呢？因为以色列人在世界的人数来说人数很少的，常常中国人说为什么不拣选中国人，我们人又多地又大，为什么不拣选我们就选择犹太人，很不满意，长老过去不信的时候就是很反感，选择什么犹太人，犹太人坏得不得了啊，觉得很吝啬很自私，他就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其实神拣选一个最小的国家要彰显他的荣耀，你看今天以色列人在全世界的影响有多大，神要显明是特别要彰显他的荣耀。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在旧约225面 圣灵摩西也向以色列人说明了，叫他们不要骄傲，叫他们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很特殊，神选选了他们。第六节，申命记第七章第六节，225面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拣选你这些以色列人，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他们列祖所起的誓，他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像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疑。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拣选他们只因为世界上记载了第一个有信心对耶和华神相信的那位亚伯拉罕，他是犹太人，神就因着在他面前所做的应许就祝福他的后裔。所以这些神的拣选，那跟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是被拣选，也是同样的。我们被神拣选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也不是我们好像比别人能干，其实都不是。我们能够被神拣选，其实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所以这个世界上他们以为自己很聪明的那些 IQ 比较高的，或者有钱的，或者有势的，有才干的，倒反而很难得救。所以这个原则也使用在我们今天的条件上。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在新约230面。所以不要因为我们蒙神拣选，一定是我一定是比别人强一点，我一定是做了一点好事，完全不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愿意谦卑。因为世界上很多的一些比较世人看为优势的这些因素，常常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够谦卑。26节，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了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救了我们这些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不一定是那样的 outstanding， 但是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 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原来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主的拯救，我接受了主耶稣以后，然后主耶稣自己的智慧、公义、圣洁成为我们的。所以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时的主夸口。所以这些原则怎么样的，神拣选以色列人，今天拣选我们也是有相类似的一些原则。那谁是属于真正能够属于神的子民呢？就是那些谦卑的，承认自己的有限的，听了福音以后我们就愿意相信的，我们这些人就得救了。所以神的拣选不是单方面的，千万不要以为今天有一些宗派他们就相信一个人的得救完全是神的主权，神就早就预定了，就是他就是要得救，就从开始就要救他。其实这里告诉我们，原则上并不是如此，乃是神的全能，他的智慧，再加上神的预知。神的预知，这个预知就包括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反应，我们到底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听神的话，然后我们就信了。我们愿意信什么？愿意信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神儿子来替我们拯救的工作，我们就成为一群神所拣选的人。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在269页。所以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得救？当然全是神的恩典，但是也不要忘记神的拣选也包括人的责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3节，这里最整个的一段就讲到什么人蒙拣选呢？这里就说到神的计划，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向神感恩是应该的。第3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你跟我今天成为基督徒，不是我们来到地上才决定的，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决定了。又第5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能够同归于一，能够与神联合，然后得到神的生命，我们跟他的儿女也同归于一，将来站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永远永远的存在，都是神在创始之前就拣选了我们，是我们相信这个福音，是他的爱子来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救赎，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是神的智慧。但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愿意接受，也是有很重要的成分。所以 一个人的拣选是神的我主权，再加上人的反应，绝对不是神一个人在那里好像把我们当 robot 当机器人。你说信就信，你说不信就不信，不是按一个 button， 我们有自由的选择权。所以神早就预知我们这个人谦不谦卑，我们这个人到底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对他的爱有反应。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刚刚我们才读的，讲到拣选跟他的预知是很有关系的。29节，八章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你看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一个人的得救，一个人的得荣耀，是神一步一步的做的。他是预先所知道的人，神早就知道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对神是不是有信心。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比较容易了解。神的拣选并不只是神自己的工作，是的，他预知，他就一步一步的来找我们，然后又称我们为义，又称我们的荣耀。神的拣选是包括那些已经信了的人的工作，所以不要把这个拣选完全推给神，那是神的工作。我们常常传福音，哎呀，那个人没办法，就让神做工了。真的吗？从罗马书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三节，神就让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得救是借着基督徒已经与神有关系的人，他们对神一个顺服的反应。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就讲到，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保罗他用他自己来做例子，他就说，用我来做例子，不要以为一个人得救是与我们无关的。一个人的得救，他儿女的工作，儿女的关怀，儿女的传福音，是包括在里头的。他说我的良心，我在基督里面，我是 说真话，在基督里说真话，表示我说的话没有虚假的。他知道基督是知道万事，我今天讲这个话连在基督的面前都可以经过验证是真实的，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他讲的这些话是他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他做见证。见证什么？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这里说到什么？这里说到在神的拣选当中，千万不要把这个责任就觉得是神自己的工作。是的，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借着谁？借着我们这些信的人。他先感动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受感动。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他感动某一个基督徒，对一看到不信的人，对那个人就有负担。其实神他是主耶稣离世之前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大的使命，不是只是给教会的长老牧师的，乃是给所有的人的。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8章，所以我们得救了，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责任。 主耶稣在升天之前特别把这个责任交托给他的门徒，在四十四年，新约四十四年，主耶稣在复活以后要他们到加利利的山上等待他。在主要升天之前讲的这些话，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他从死里复活了，从心里面就对他存敬拜的心。然而还有人疑惑，其他看到他复活了，人还有疑惑的，就表示这个世人实在是刚硬，看到了复活的主还在疑惑。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对那些信耶稣的人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现在我已经成就了救恩，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天上的地上的，表示说神在天上可以自由的命令天使，在地上对于属于他的人，圣灵也可以有权柄命令他们。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看，传福音的责任给大家了，要叫所有的人都要做我的门徒。不过很不幸的，很多人把大使命就停在这里，大使命还有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一个人得救了以后，你要把神的话教导给他。他们不晓得神的话，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生活。今天有很多的教会不看重神的话信了以后就在教会里面做做礼拜了，在信心上没有根基，也不认识神。感谢主，这个教会一直都是坚持要继续的读神的话因为凡是主所吩咐我们的话的教训，要教训所有的儿女遵守，这样的话神的同在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直到世界的末了，永远都跟教会同在所以我们知道，只要教会弟兄姐妹持守神的话语，传递神的话语，让神的心意能够运行在他的教会中，你们就有神的同在。这也是为什么我跟长老很放心的走了，因为这两个长老他们持守神的正道，继续的教导神的话。只要是这样的继续下去，神与你们同在，就没有任何惧怕的需要。讲到一个人被圣灵感动，感动什么？感动要我们传福音。假如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愿意向人传福音。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传福音不是一件很讨人喜欢的事，因为你跟人家传福音，第一件事你就说你是个罪人很多的人很不愿意听。我们过去不信的时候，一听到基督徒说我们是罪人，就气得不得了气得都不要听。但是若是圣灵感动我们，把这个负担给了我们，我们只要顺着圣灵的感动，每一个教会都会有几个或者有一些，假如神祝福你们，会兴起你们一些神的儿女对圣灵要有反应。圣灵感动，你们中间一定会每个礼拜都有一些新人来。不要把这些新来的人当作就是来看看的，来看看我们教会的情况的，偶尔的事。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人，记得我们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 mission field， 就成为一个宣道的地方。不要轻看你旁边的人走来走去来一下两 神一定会把负担放在心里。你看每一个教会都会有一些人，一看到新来的人就对他有负担，马上就打电话去看他，去关怀他，那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四章，所以不要轻看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我想每一个人都会看，假如是你真正得救的人，看到一个人还没有信，你就心里很想传福音，不要怕羞。我刚得救的时候我也怕羞，觉得哎，这怎么一开始就跟严严肃肃的跟人家讲，不敢。但是后来发现既然圣灵感动，你就讲啊，你讲了以后就会有圣灵的工作出来。使徒行传第四章31节，哦，那些使徒们在那里祷告，祷告完了，31节，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32节，33节，他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所以每一个人的得救必定是圣灵感动某些人，对那些不信的人向他们大胆的传福音。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引领，你就看到好奇妙啊，怎么跟他们一讲就信了。前个礼拜在访谈那一对夫妇新来的，我就问他你信吗，他说哦，那个太太说我第一次接触，我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哎呀，我一听心里面跳了一下，怎么第一次，我一看他50-60岁了，两夫妇第一次接触福音。我没有讲话啊，我说你下个礼拜还来吗，他说我下个礼拜还来啊。上个礼拜他来了，他就来跟我讲，他就说我在下个礼拜就不来了，我要回家了。哎呀，这个圣灵在我里面就催逼，我已经准备拿了包要走了，他在跟我说拜拜的时候，圣灵说你对他怎么样，我就马上跟长老讲，我说我们要等一下，我说我要跟他们传福音，我就说我可以跟你们谈谈吗，他说哦，是不是很久，我说不会很久，我要跟你们谈谈。一坐下来我就跟他们问他们对神的认识。那个太太他说我是第二次来，那个先生呢讲想了半天，他说我爸爸是基督徒，但是在文革以后因为怕政权就不让我们信，所以我也远离神。我一听他爸爸是基督徒，我心里面有点盼望，常常你家里有基督徒，圣灵常常有工作，所以我就真的求神，也赶紧偷偷的跑去叫长老啊其他人，我说我传福音，你们快点祷告，他们在为我祷告。我一跟他们传，两个人就觉得好仔细的听，听完了以后我看那个太太非常的感动，她第二次听福音，第二次来教会。我说你愿意接受这个耶稣吗，我说你不要以为你来美国是看你的女儿，看看美国这个世界，你来美国这个旅程是神为你安排的，怎么可能你跑到美国来一对弟兄姐妹看到他们在99买菜，就把他们说哎，你下个礼拜来教会好不好，他们就来了。我说是偶然的吗，他说绝对不是。我说绝对不是，你就千万不要轻而易举的来了，看了一下女儿了，看了一下美国了就回去了，神要救你，你们愿意吗。我很大胆的这么问，他们居然说愿意。所以姊妹们，我只是把这些经历告诉你们，圣灵感动你千万不要随便的就放过。这个教会常常 有新来的人，所以每一个新来的人都是给我们机会。越是顺服圣灵的人，神就给他恩赐。所以你会看到你们教会的人常常都关心人啊，就去探访人啊，那些其实他们顺服圣灵，他们就有恩赐带不少的人。然后你当然一个教会里面是不同的恩赐，有的人特别是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并不等于我们就不能够在传福音的事上参与啊。就像安德烈他真的不会讲话。安德烈是谁？彼得的弟弟。他不会讲话，他自己一认识了主耶稣，一信了以后，他就回去找他的哥哥，他说，哥哥，我找到了弥赛亚了，我看到了弥赛亚了。彼得说，怎么可能呢？他什么也不讲，你来，就把他的哥哥彼得带去。你看彼得在初期的教会有多大的作用。所以我们不知道带领一个人信主会有多大的影响。你说我不会讲没关系，你就去关心他们，去请他们来呀。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有些人，感谢主。我觉得这个教会也有一些他自己不太会讲，但是会带人。我觉得秀美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我不太会讲，我就托人吧，这很好。Amber 也有几个不会讲，只是会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传福音的事上有责任，圣灵感动我们就做。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这里是告诉我们，假如你是真正得救的人，你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特别你假如说爱那个人的话，你会为那个人不得救你会很难过，你会忧愁。Cincinnati 有一个姊妹，就是她得救了以后，她就一天到晚为她的爸爸妈妈祷告，一天到晚为她爸爸妈妈传福音。后来她妈妈信了，但是这个爸爸非常的刚硬，但是呢她总是说，师母啊，我好难过，她说我常常做噩梦。我说你做什么噩梦？他说我就梦到主回来了，把我们这些信的人都提去，但是我的爸爸丢在地上，我就大哭。他在梦里面哭醒了，然后跟我讲的时候也大哭。这是圣灵有的时候把这些忧愁放在我们心里。我们看诗篇126篇，假如你从来也没有为人家得救担心过、忧愁过，特别是你所爱的他没有得救，你真的觉得也没什么关系，可能你需要自己在神的面前对救恩有更多的认识。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好像对你所爱的人将来被撇在地上没有感觉。755面，诗人讲说，第五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圣灵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放到一些忧愁，特别是我们所爱的，我们自己的亲人。我记得我自己得救了以后，在我的家里面就都不信，只有一个妹妹信天主教，信的沉的迷的不得了，但是她从来不向人传福音，一天到晚去望弥撒，从来没有跟我们传福音。但是我信了主以后，我从神的话里面看到了救恩的宝贵，我就一直在家里面传福音，常常跟我妈妈讲福音的时候，跟我的祖父母讲福音的时候，我是带着眼泪。我说假如你们不信，我们将来会永远的分离。 主耶稣在地上也是这样，他来到地上是成就救恩的，但是他也是那位传福音的，看到那些不信的人，他看到众人，这就说他们像迷失的羊，没有牧人一样。同时主耶稣真的为这些不信的人常常流泪。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主耶稣在跟那些耶路撒冷的人讲，你们不要这么刚硬，你们晓不晓得将要发生的事情在你们的当中。四十一节，一百十二面，四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极端的刚硬，很少有人信，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巴不得你们现在晓得你们将来的结局是如何。他说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们的眼看不出来，虽然你看到现在好像什么事情都很太平，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四围环绕你，四围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你们不知道现在神已经眷顾你们，已经来到你们的当中跟你们传，你们还不信。你知不知道你们这个耶路撒冷城将来要整个的被毁坏荒凉，更何况将来最后主来的时候那样的整个的大审判。我们再看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就是求神给我们对灵魂有爱慕有关怀，不要总是觉得还有时间，谁知道什么时候主回来呢。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这是我们的主，这是传福音的那种迫切感。三十七节，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主耶稣多么的愿意保护你的家，特别是你所宝贵的儿女，可是他们不愿意。看呢，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主要离开他们，对耶路撒冷这些不得救的人忧愁哀哭，跟他们苦口婆心的讲，我真的想保护你，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你们都不愿意。今天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真的是为人对福音的反抗，心里面就是有这样的感觉。他说是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特别是我们所爱的，为我们的骨肉之亲，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同胞。神给我们中国人特别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文化，相同的背景，其实是让我们把这福音传给他们。他说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愿意，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到我们爱我们的亲人灵魂，爱到一个地步，自己愿意做一切的牺牲，甚至于最宝贵的，把我自己的得救的这个权柄放弃，为他们也是愿意的。我们有这样的牺牲的心吗？为一个人的得救，为我们家人的得救，我们很关怀吗？哦，一对夫妇在 Alhambra 的查经班，已经二十几年在我的查经班，每次我们祷告，我从来没有听过他提过他的儿女，三四个儿女没有一个信的。有一天我真的是忍受不住了，我就说，周弟兄，你们有没有为你的儿女祷告过？他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了，他们过他们的，到时候自然会信。真的吗？你做父母的从来没有为他们担心过，也从来不把他们带到教会，也从来没有提出来为他们祷告。假如我们自己一点忧愁都没有，圣灵怎么能够越过我们去跟他们做工呢？当然他也可以用他的朋友去带领他，但是我们跟我们亲的人，我们的责任最大，因为我们跟他已经建立了那种爱和信任的感情。你好像摩西，他为以色列人爱他们，看到以色列人不信神，他在神面前就有这样的一个牺牲感。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三十二章109面，旧约109面，这里看到那些以色列人在山下，摩西跟神在说话的时候，他们看他没下来，就自己造了个牛犊在那里拜了。这些人对神没有一点敬畏，根本不信靠神，没有下来，他们就自己看到四周那些外邦人所做的，他们就造个牛犊在拜了。第三十节，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路撒冷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上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他们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这些无知的以色列人，神给了他们那么多的恩典，一下摩西没有下来，就跟他们自己做了牛犊来拜。想想看，我们自己的百姓，你去到 Montreal Park 去看一下，每一家餐馆都在那里拜。不仅是这些广东人呢，今天在大陆听说非常的迷信，大家都就回到拜偶像。台湾更不用说了，我回到台湾，我心真的很沉重。一个新的社区就有一个庙，你说难道我们心不难过吗？他们是我们骨肉之亲， 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到台湾到中国去，但是神今天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把那些中国人带到美国来，特别带到洛杉矶来。我们有没有为他们忧愁？真是求神给我们有这种牺牲的心。像戴德胜，神感动他到中国去传福音，他根本不晓得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只晓得说你到中国去。他一读中国又穷又缺乏，生活非常的辛苦，他在神的面前就说，神啊，我愿意去你要我去的地方，我从现在开始我放弃所有的享受。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不睡沙发了，他不睡沙发床了，他就睡地板。他说没有中国人睡沙发床的，才小小的年纪就预备自己要去为中国人牺牲。有的时候我们把灵魂看得实在不是那样的尊贵，所以我们也不太关心人。主耶稣就是因为爱人的灵魂，为人来牺牲，他的的确确为着爱人，他不仅是像摩西一样愿意牺牲，他也是实际的牺牲了。所以主耶稣他来就是要救那些世上的人，来为世人的罪受咒诅，使人能够得生命。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讲到主的爱。他来替我们受死，263:12，他爱人的灵魂不仅是忧愁，他也来真的是牺牲到一个地步，把他的性命都牺牲了。这是我们的主。12，他说，我从11开始读好了，这里就讲到为什么主耶稣来替世人死，就是因为要我们能够得救，能够得到神的生命。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标准太高，我们这个罪人是达不到的，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神。我们能够被称义是因为信神所做的而得生命。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律法的要求太高，要达到称为义人的标准，我们是够不到。所以13，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你看，一个灵魂的得救，这不简单的。主耶稣把他性命都舍了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只要信，我们就能够跟亚伯拉罕一样得到因信称义的恩典，得到圣灵。所以主已经把这个替死的、替人受咒诅的工作已经都做完了。我们今天所做的是什么？只是去告诉人而已啊，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了，只是去告诉人了。我们怎么能够不告诉人呢？所以我们要告诉人， 那些蒙拣选的人，也需要我们去告诉人。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神的拣选好像哦，反正神拣选他，到时候一定会得救。这里就告诉我们，是的，神的拣选还包括你跟我的工作在里头，他感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传，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在294面，所以我们不传，人家不知道。我们要把主耶稣所做成的传给人，让人能够有机会得救。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13节，这里保罗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呢，也包括姊妹们，当然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你们今天得救，其实早就是蒙了神的拣选。14节，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一个人的得救是要借基督徒所传的福音，然后是神借这个方式招他们到得救的地步，得到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的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基督徒有责任，我们要跟神的关系要密切，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顺服神的话，圣灵的感动就很锐敏。我们越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就越有胆量。你会看到教会里面总是有那么几个人，一来生人他就去关怀，为什么呢？他比我强吗？不是的，因为他们愿意顺服。你越顺服，圣灵越用你。这是我亲眼看到，也是自己的经历。我自己一懒惰，有的时候有点自私，神也不一定要用我，他要感动其他的人。所以这3节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拣选包括每一个人得救的人的工作。求神使用我们。美国的浸信会有一个口号，就是说 We are saved to serve。 神拣选我们，拯救我们，是让我们来服侍。所以不要以为我今天得救了，我就坐在这里好像等有一天花轿把我抬到天上去。不是的，神很奇妙的拯救了我们，他就在某些方面就能够用我们。你说我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行，我们那边Hamburg有一些老人真的是不行的，也把90几岁了，但是他怎么样？他说我也不会开车，我也不能够去找人，我也不会去传福音，我就在家里祷告，我就打电话去慰问人。很多人有的时候常常不来，不要总是等到长老执事们去打电话，我们每个人去关怀，那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这个教会真的温暖，好关心人哦。所以求神让我们真的有关怀的心。教会是一个整体，我们是一个家，任何人的所做的所讲的都影响到别人来到我们当中对这个家的感受。所以我特别花点时间给我们讲这个保罗所讲的 是的，神是在创世之前拣选一些人，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在这拣选的工作里面也有份。求神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担起我们的责任，大家一起做，不仅是人觉得很温暖愿意来，也愿意听。没有一个人得救，很少是第一次第二次得救，像上个礼拜那对夫妇很少，因为他快走了，神怜悯他们，多半都是长年长月的。哎呀，我过去有个基督徒啊，对我很好啊，而过去有个信主的也是带领我，对我很好，都是有一些爱的感动在他的心里。所以就算是我们不能够一下把他们带来信主，我们做撒种的，到时候就会收割了。